在开始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想给一幅漫画你看好吗？好，那你估下这只牛呢，瞓在这个草地上面，它发梦啊，梦到些什么呢？有没有留意得到啊？他发梦他自己瞓在围栏另外一边啊，是不是？哇，隔离那些草靓一点。但我相信呢，即是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这样讲啊，隔离二叔婆呢啲饭啊香一点。其实呢这个呢不单止是中国人的讲法，我想告诉你听啊，原来呢以色列人都是这么上下的咋。今日呢要同大家分享呢段经文，民数记嘅十一章一至到三十五节呢，正正就係讲緊呢样嘢。今日呢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嘅经文呢，其实可以分成为三个嘅部分嘅。第一个嘅小段落係喺第一至到第三节，嗰度讲到呢以色列民呢发怨言啦，咁然之后呢就带嚟咗一啲嘅结果。跟住就有两件嘅投诉事件。第一件呢係记述喺四至九、十九至二十同埋三十一至到三十五节嘅。而第二件嘅投诉事件呢就穿插喺第一件嘅投诉事件嘅中间。我会先同大家分享第一个嘅小段，即是第一至到第三节，请大家呢先听我读出呢三节嘅圣经。经文这样讲，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作他比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剛才呢我就話呢，這個小段呢其實係講緊呢一班嘅以色列民發怨言，跟住呢就帶嚟咗某啲嘅後果，當然你讀到你就知啦，就係神嘅憤怒同埋懲罰。咁乜嘢叫做發怨言呢？咁由於呢一度呢其實嗰個原文嗰個字呢淨係得呢一處同埋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九節呢係用過呢一個字嘅啫。所以呢整体来讲呢要解释什么叫发怨言呢，单靠这个字呢就不是几清楚的。犹太人传统的认为呢就是当其时以色列民呢因为肚饿啊，所以呢就埋怨。但你想真啲，其实当他们出埃及去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他们带埋了很多他们养的牛羊，是不是很多牲畜的，没有理由说肚饿的，不是几合理的这样。所以呢更大的可能性呢是来自呢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读过的民数记十章十二节啊。嗰度讲呢，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嘅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嘅旷野。如果你记得我解过呢一段嘅经文，啱啱呢佢哋先至离开咗旷野。咁然之后呢按照申命记一章十九节所讲呢，佢哋需要去到一个更加艰难大而可怕嘅旷野。佢哋觉得好沮丧。一度环境不好的地方，去到另外一度环境更差的地方，越整就越拗教。人呢就是这样的了。如果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缠绕我们很久，我们都没办法解决得到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我们硬是觉得呢有些东西呢我们要捉得实，我们才能够有安全感的。如果个处境一直冇改善，甚至系每况愈下嘅话呢，我哋就会越嚟越担心，跟住埋怨就嚟㗎啦。所以呢度讲緊嗰个发怨言呢，其实唔系单一件事唔开心令到佢发怨言，而系呢好持久一个长期嘅状态嚟㗎。 搞下搞下咧，呢、这个变成咗一个人嗰个嘅本质同埋本性啊！嗱，我哋只要谂下咧，可能我哋都会认识身边有啲人咧，其实成日发怨言嘅，伸到树都落晒，同佢哋一齐咧，硬系好多嘢投诉嘅，样样嘢都好似即系唔顺意咁样样，总系觉得好唔开心。值得想一想的就是这里讲的那个发怨言的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啊？我是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这样的？这么多东西投诉的？这么多东西不顺意的？虽然呢上一章尾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呢那里提到呢摩西话神应许过以色列人会用好处来到待他们，但是来到民数记十一章跟着那章一开头呢就说这班以色列人仍然觉得好不满足啊，竟然以恶语去回应神。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选择不读圣经，你不想读，不祈祷，没心机祈祷，不叩问，而是只是坐在这里发怨言，以恶语去回应神。但我想讲呢，这种是完全出于自我中心的心态来的。怪不得神在这里呢听到就怒气发作啊，这段经文这样讲。神怎样惩处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啊？十一章第一节下半节跟住就话，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更加准确的翻译呢是烧在营的边界上面。那他又没有讲清楚烧了什么，究竟是不是烧了那个营幕，烧了旁边那些树，甚至是烧死人，这个没有讲的。但是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这件事的发生，百姓就向摩西哀求，就是说这个烧着了一些东西就足以令到这一班的百姓反省之错，他懂得透过摩西重新去向神祈祷，于是那些火就熄了。如果他们没有这做，不知道会不会呢那把火呢烧下烧下连成个营都烧埋都不定。不知道啦。为了纪念这件事呢，经文的第三节呢就给了个名，这个地方叫做他比拉。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焚烧这解。接着下来的第四至第九节呢就提到一个具体的情况，刚才讲是不是第四节上半节这样讲，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问题起初是源于呢这一班叫做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咁即是哪个啊？咁又问题又来了，因为这个闲杂人这个字呢只是成本圣经又是得这里出过。咁即是怎样啊？咁样会不会是即是那班跟住以色列民一起出埃及，即是那班的外族人啊，咁。那无论究竟在这里有没有包埋以色列人在其中都好啦，我意思是闲杂人。不过呢第四节已经讲给我们听呢，以色列人又哭号说，即是话整下整下呢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呢都一起参与在其中啦。弟兄姊妹，我想话呢怨言呢是会传染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下。这里要话俾我哋知，发怨言的无论是不是以色列民都好啦，是神的选民不是神的选民没有分别的。因为发怨言同样是会惹嚟神的怒气。究竟他们投诉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立一立呢，我们就会知道呢这个是跟 食物有关的。第四节说他们没有肉食，第五节就说要食鱼和其他的菜蔬。到第六节第九节，简单来讲就是讲呢，食马拿就食到厌。第九节呢就说昔日呢，这班以色列民刚刚离开埃及，神赐给他们的食物不用钱，是不是即是天跌下来啊，真是。但是去到今日呢，即使用什么方法烹调啊，我将第八节呢演绎成为中国人话斋，怎样煮法呢？煎炒煮炸炆炖蒸焗。哦，无论你怎煮呢，对不住，一样觉得好闷啊。总之只是食马拿就不得咯。不过真正的问题呢，其实是不是马拿太闷啊？是不是这件事呢？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第五和第六节呢，请你看清楚这两节的经文呢，有两个和时间有关的字眼的。我们望一望，看到吗？记得和现在。原来这班的以色列民呢在这里做着比较啊。他们觉得以前呢在埃及呢就点点点点。不过现在即是现在呢就点点点点。但我们一定听过一蟹不如一蟹，以前好好多这些这样的讲法的。是不是？我们可能呢会将我们的仔女就和昔日我们自己来到做比较。哎呀，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捱得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呢也都会将我们的配偶来到做比较。可能呢你心里面这样想啦，甚至你讲到出口啊。你说以前拍拖的时候呢都不是这样的，现在就不同了。究竟我们是不是不断地去比较呢？跟住投诉就来了噃。个人是这样，或者我们对教会都是一样的。我们会对于教会现在当中的人啦，所做的方法啦，我们都有抱怨。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试过觉得今日有所不足，会同之前做比较。更加弊的呢，这一班以色列民呢，他所记得的事呢同埋现在呢那个真实的处境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当其时在埃及是寄人篱下，是不是？不是好像他们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所讲叹世界，他们是被奴役的。所以基本上哪有他们记得那些好东西吃啊？到他们现在了，现在现在有马拿，不过他们对于马拿就嗤之以鼻。甚至呢第六节呢形容到自己的心血枯竭了。以为自己不足，对于之前的事一个失实的比较，对马拿的厌恶的背后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拒绝那位在旷野的当中带领着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上帝。这个才是神发怒真正的原因来的。为什么我这样说？经文说的嘛，因为第二十节很清楚落了一个判决，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这个才是个焦点啊。他们投诉是要承担后果的。神在第十八至到第十九节透过摩西跟他们说，你们说没有肉食嘛，神就为你们预备大量的鹌鹑， 神话他们不单止吃一日，还要吃整个月，尽情地吃，去到一个的阶段，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有鹌鹑食呢，其实不是第一次的了。如果大家有印象呢，即是去年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在最后一次讲这个的希伯来书的讲道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出埃及记的16章。当其时呢，以色列民有好多的鹌鹑飞到来他们的面前，很明显是神的介入，是神迹来的。今次呢，这个鹌鹑的数量多到一个的阶段，33节就说这些鹌鹑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着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跟着34节就继续补充说这个是出于他们的贪欲。经文没有讲为什么吃得多呢，是会令到他们死亡、食物中毒等等原因不知道，但是结果就是带来最重的灾祸和死亡，其实真是令人心痛的事来的。在这个段落呢，还令到我想补充多一点，最终是死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我们看清楚31节是这样讲的，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若有一天的路程，那边若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若有二爪。即是说呢，这些鹌鹑呢不是跌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不是他们在这里，然后那些鹌鹑在头顶跌下来，不是这样，而是在四边四边，而每一个方向呢你都要行一日。经文那里这样讲的噃，行一日的路程，离开他们扎营的地方，老实讲都不算近，是不是？抵达之后呢，刚才说嘛，出于贪欲，跟着就搏命这样执。由此可见，他们拒绝神那个的心是几决绝。我相信你就想象得到。所以这个拒绝神这样东西是个人选择来的，没得赖的，死的就是这些人。穿插在这个鹌鹑事件当中呢，还有第二个的投诉。不过呢，这个投诉呢今次呢是来自摩西啊。我想请大家呢跟我一起读出第10至第15节。好，预备起。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发怨言这件事呢，刚才讲嘛，是会传染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即是在朋友之间是这样，在公司里面是这样，过去几年香港的社会一模一样。就算是信了耶稣的，属乎神的信仰的群体都是一样，今次连神大大使用的摩西呢都不能幸免啊。他不满的事呢不是关于食物没有肉食，当然亦都不是出于摩西拒绝神，摩西就没有拒绝神，而是另一个向度。第11节就告诉我们知呢，是关于他被托付这个管理角色。 在今天呢，我们身处的职场呢，要鼓励身边缺乏动力的同事呢，其实真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呢，坊间呢又有不少的一些叫做帮人提升管理动力的理论啊， motivational theories 啊，好多好多这些这样的东西。嗱，呢段嘅经文呢，摩西就係面对緊一班自以为俾神亏负嘅呢一班嘅以色列民。佢哋认为呢，自己应份应该得到多过玛拿嘅，应该被对待得好啲，觉得唔公平，心里面呢就充满怨言，所以仲边有动力去跟住摩西去走过旷野路呢？第十节上半节呢，当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听见他们在这里大吵大闹呢，摩西就忍无可忍了，所以呢第十节呢就描述他就不喜悦。他觉得呢，管理百姓这家事呢真是一个苦差，不应该由他来到承担。十二节口语化一点呢，即是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仔不是他生的，是不是做什么要他养，还要带他们去到这个应许的地方。神不应该将这个原本都不是他的责任来到交给他的，神是你不对。十三节就说了，面对着百姓想要食肉的问题，老实说你问我摩西我解决不到的。简单来讲，无论是面对神或者面对人，摩西的答案都是想同两边割席，四个字叫做唔关我事。这个推论去到第十五节呢，就是不如死了好啲啦。唔使承担这个嘅重任，甚至是死了呢先至是在神眼里面蒙恩啊，对于摩西来讲咁先至叫做正。十一节同埋第十五节都系咁讲嘅。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啊？问题喺第十四节啊，管理这百姓嘅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顶唔住。既然一个人顶唔住，神喺十六至到第十八节咧就为佢提供咗一个嘅出路嘅。他叫他找人帮手啊。十七节那里说，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并且在第十八节那里继续讲呢，就是说他即是神自己啦，必给你们肉吃，去满足这一班以色列民的要求。但我仍然要追问，为什么摩西有一个这么强烈的无助感和孤单的感觉的？佢膝脚跌咗落去埋怨呢一咁嘅陷阱，点解呢？但我再好快脆咁俾大家睇多一次第十到第十五节经文，我将重复得最多嘅字眼呢就标示出嚟。睇到嘛，好简单啫，就係红色嗰个我字。只要人不断咁样我呢，就係我剛才所讲嘅叫做自我中心。当一个人係自我中心嘅时候，其实我哋就冇辦法嚟到睇到神㗎啦。就算我哋知道有神，呢一个嘅神呢都只不过係一个不足够嘅神。但我再讲多一次，如果我哋不断咁样我乜嘢都睇緊自己嘅话呢，我哋知道有神㗎，坐喺度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有神㗎。不过我哋就会觉得呢个神唔系几掂啊，唔够班啊，帮唔到我啊，都系我咗喎。呢段经文就算神答咗佢，摩西对于神嘅回应呢仍然系唔满意。於是呢，佢喺第21至到第22節呢就開始計數啦。我相信呢計數呢都係每一個人呢好時常慣用嘅方法嚟嘅。一味籌算 就忘记了原来上帝在这里。摩西怎样讲啊？喂，他说只是男人都有600,000、所以他认为这个上帝你计数都没有计清楚的，无论他怎样做这些肉都是不够这班以色列民吃的。不过神仍然去提醒摩西，23节这样讲，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么？现在要向我的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那膀臂呢是象征能力，我想你都估都估到了，是不是？要去除摩西的强烈的孤单无助感呢，神提醒摩西要翻翻去他的话，翻翻去他的应许那里。其实想一转头，大家都可能有印象的，摩西呢其实需要人帮手都不是第一次的了，又是出埃及记18章，当其时他打赢了亚玛力人之后呢，摩西的岳父见到他由朝做到晚，于是呢就说，喂，你要找人帮下手得的。不过摩西其实没有从上一次这个这样的经验学到功课，他学不懂啊，于是呢今次又来了，又是独自担当带领以色列民这个的职责。要从一个看来好像没什么出路的光景要走出来呢，我们是不能够单靠经验的，甚至属灵经验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单靠经验和属灵经验，那靠什么啊？这里说要看我的话嘛。来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们今次购买新堂子另外一个的属灵的功课。今次我们购买堂子呢，我们需要做按揭，大家呢都应该听过的了。在做按揭的情况的底下呢，我相信呢这个都是一个稳阵的安排。所以呢就是要肯定我们的按揭呢能够做得到，咁然之后我哋上到会先至博取嘅。嗱，我哋呢喺呢一个嘅安排上面呢，心目中一早呢就有几间银行喺心里面諗嘅。第一间呢就係、是、教会常用喺我哋日常运作嘅 A 银行。咁话哦，佢都认识我哋啦，我哋有一个即係良好嘅关系。咁应该冇问题嘅。嗱，呢个叫做依靠生活经验。好啦，另外 B 银行， B 银行系咩银行嚟嘅呢？就係嗰间银行呢当年帮我哋做即係百富国，即係大家而家坐喺呢度，我哋去即係抗堂嘅时候帮我哋做按揭嗰间银行。当年嘅属灵经验系咁。咁今次都应该得喇啩，咁我叫做 B 银行。不过最终呢 A 银行同埋 B 银行都拒绝咗我哋嘅按揭申请啊，弟兄姊妹。咁於是呢我哋就去搵 C 银行啦。我哋而家仍然等緊 C 银行嘅回复。嗱，我选择喺呢一刻要同大家分享呢件事呢，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宝贵的属灵功课，我不觉得到我们搞定了然后回来跟弟兄姊妹说，哎呀，感谢主搞定了，不是，而是在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一起学。我也期盼弟兄姊妹呢为到这件事去祷告，让我们去体验究竟这个的上帝是几咁信实。原来单凭经验甚至属灵经验，哦，之前是这样啦，这样是不够的。来到这里，今次摩西收到了，他在24至30节呢就将神这番说话呢就跟百姓去转达了，并且呢在长老之中呢招聚了70个人去帮他手分担带领以色列人的工作。 嗱，虽然咧喺期间27-28节咧，嗰度有描述到约书亚因为见到有两个人咧冇听摩西嘅指示去到呢一个嘅会幕嘅地方聚集，就咁喺呢一个嘅荧幕里边咧去讲预言，于是佢就叫摩西禁止佢哋。不过摩西好清楚咧，知道原来神嘅灵系大有能力。主权在上帝那里的，他不需要赞恋权位，他不需要觉得没有安全感，哎呀有些人分享了我的权力，不用这样，他很愿意信服配合神的工作。所以29节他就说了，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究竟摩西有啲咩期望呢？29节跟住咁样讲，嗰度话为怨耶和华嘅百姓都受感说话，怨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佢希望众百姓都能够直接收到神嘅真理，领受得到佢嘅心意。大家记唔记得去到新约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的场面又再一次出现了，是不是？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讲，他们即是这班的使徒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刚才讲发怨言是会传染的，不过圣灵在人的生命的当中的工作同样是会传染的。作为牧者，这个都是我心里面一个深深的期盼来的。当我们来紧有机会过了观塘道这条很繁忙的街道，搬入去新的地方，就等于我们过到约旦河，有一个新的服侍的机会等着我们。不经不觉我在大家当中服侍呢已经有8年，我一直等緊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教会在生命的当中能够有复兴。巴不得上帝直接跟你们每一个人讲说话，不一定经过传道牧者的，上帝直接跟你们讲更好，以致我们可以简单直接接收得到，然之后作出回应，好让佢喺我哋每一个人个人嘅生命嘅当中嘅心意被成就，使到官宣唔会亏负神俾我哋呢一个群体整体福音嘅使命。做一个总结，喺我哋整个嘅信仰嘅历程里面呢，嗱，每一次我哋遇到困难呢，其实都是一个测试来的。测试什么？测试我们觉不觉得不足够啊？我们会不会很不其然跟着就发怨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其实我们仍然未脱离自我中心啊。而这样的生命的本质是有后果的，是会带来神的愤怒。觉得不足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觉得自己不足够，其实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反映我们拒绝神。第二是觉得神不足够，因为我们轻看了上帝的说话。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跌了落去一个以为不足一个这样的陷阱里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的上帝是赐给我们丰富应许的主。让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在生命的历程的当中，你不断去鼓励我们的成长。当我们遇见困难，我们求主仍然是给我们有准确的对照，我们不会觉得自己不足， 我们更加不会觉得你有所不足，因为你是那位全能、全知、全善那位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美好的旨意，你要继续带领着我们前行，因为你好期盼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学效你的样式。多谢你在这个历程的当中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带领着我们前行。听我们的祷告感恩，是奉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